州佩服，马上抄起电话通知各大官。但是他比张作霖晚了两个小时，奉军首先开火呀。那么上文书咱已经说过了，攻打九门口榆关的奉军是王牌军，第一军和第三军。第一军的军长是江登选，第三军的军长是张学良，副军长郭松龄。针尖对了麦芒，真应了那句话了，强中手遇见了强中手，愚公龙遇上了杜中龙。奉军首先开火，以排山倒海之势全力向直军猛冲，真像决了堤的洪水呀、又好像万马奔腾，从南北两条战线同时发起猛攻，冲啊！冲啊！给了直军迎头痛击。原来吴不韦昨地军队不仅牢牢守住长城，也就是守住榆关和九门口，而且在长城的外面还有四道防线坚不可摧，有两个整编师在长城外头，里堡暗堡早都修好了，但是经不住奉军的猛攻。经过这两年的整训，奉军呢斗志昂扬，士气旺盛。一开始打响一闪拿炮台，都是从日本新购置的最好的野炮，那大炮喷出的，我说震得大地之响，要晚上看是非常壮观，满天都是炮弹，啊，喷出去，同时张学良调动了航空队、飞龙队、飞虎队参加战斗。这两个大队一共有上百架飞机，是轮番轰炸。你看那飞机啊，飞的低处也就擦着树梢过去，都碰着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上。这炸弹顺着屁股噼里啪啦几万下掉，那直军哪架得住？因为奉军的空中优势比他强得多，这下直军可吃了亏了，四道防线相继失守，遍地都是死尸啊，没有办法退守长城。正在这时候，第一军军长彭寿勋赶到战场了，他手扶着女儿墙，脖口拿望远镜往城外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！他一看遍地全都是奉军，一眼挖不到边。再往长城脚下看，自己的阵地已经丢失，而且这奉军斗志旺盛，大有一鼓作气拿下长城之势。 承受心一想，我在大帅面前下了保证，立下军令状，长城在我在，长城丢了我宁愿开枪自杀呀。难道我好几万军队我就挡不住张小个子吗？这可不行。彭寿金的嗓子都还哑了，可我的命令，顶住顶住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吴佩孚坐的汽车也赶到了。因为吴佩孚得知这一消息，听说四道防线失守，奉军猛扑九门口和榆关，他这心也一翻个，耶，哈哈，张作霖呐、啊，你这头三脚踢的不错呀，真想跟我拼一拼，来吧。吴佩孚亲自坐汽车到了长城脚下，然后换马赶奔前线。他骑着高头大马，在他们背后督战队、执法队挎着双盒子炮，手里边拎着大片刀。那谁要往下带，就地就正法。吴佩孚陪着大斗篷，挎着指挥刀，戴手套，大盖帽，穿着马靴，这只手拎着马鞭子，这匹战马摇头摆尾，前亮亮亮，上了长城。有人向一军长彭寿金报告，大帅到了。彭寿金转过身来，跑步前进，来到吴佩孚马前，咵敬了军礼。大帅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太危险了！正说话的时候，一颗炮弹在吴佩孚的身后就炸开了，咵！吴佩孚骑着大青马，一蹦多高，枪呀呀呀！吴佩孚是巍然不动，把大盖帽摘下来，顶上绷着土掸了掸，把身上的土也抖了抖。大帅不怕，别人更不敢害怕。别看炮弹不时的在身边炸天花，吴佩孚是稳如泰山。老弟，听说一开始咱们有点不顺手，回大帅的话，奉军炮火太猛烈，加上空中优势，给我军造成了威胁。马上召集团长以上的人到我马前开会。哗，当官的都来了。吴佩孚谈笑风生，各位稳住心切，这算不得什么。不要忘了，在咱们的脚下是万里长城，经过多年苦心经营，固若磐石，坚不可摧。别看张作霖手下的奉军虚张声势，都是胡子兵，他们是打胜不打败，只要我军老守阵地，大量杀伤他的人马， 过不了几天，他锐气大落，我们就可以转守为攻，直到奉天。我命令三天之内活捉小儿张学良。你们可听清了，要给我守住阵地，有赏，后退者杀。身为三军统帅，没这点威风和杀气，那怎么能行？你看吴佩孚讲的话不多，字字句句都有分量。这一下士气大振，直军罗哥把马袖子等回到阵地之后，嗷嗷之喊，一定要把奉军给顶住，大帅亲自在这督战呢。都知道吴佩孚吴大帅在这儿，因此当兵的当官的倍加勇敢。一句话简短，攻城的奉军是损失惨重。都到什么程度？就像那海水涨潮似的，海水拍打堤岸，跟那意思差不多。死了一层又杀一层，倒地一层又杀一层，哗哗哗，就这意思。但是奉军别看死伤那么多人，士气旺盛，不怕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战斗一打响，张学良将军和郭福林亲自在此督战。你看，这没有吴佩孚啊，那没有张学良啊。别看张学良跟张作霖是父子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张学良要把这个仗打败了，那张作霖也不能饶了他。王子范打树林虫啊，张学良就得把脑袋顶，一点也不敢大呼大意。他知道爹苦心经营的奉军，一心想要报仇雪恨，要毁到我手上，我也对不起他老人家。自然，张学良比旁人更要卖力。所以呢，他跟郭松龄两个下了汽车，骑上马，一直飞奔前线。在他们的眼前有一架大山，山不太高，五六百公尺。山上的树啊，都叫炮火给打的连根飞，什么也没有，光秃秃的。但这架山呢，起了一个保护作用，好像一道天然的屏障，在山脚之下都是第三军的帐篷。当兵的打仗不就有睡觉的地方吗？帐篷是一座挨着一座。张学良和郭松龄下了马，马面一大帮保护着，先视察了奉军的生活住宿情况。张学良抬头一看，好嘛，硝烟弥漫，耳朵都聋了，什么也听不见，就光看那个担架队跟蚂蚁搬家一样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运输伤员。现在新城伏兵一带全成立了野战医院。张学良一看就皱眉了，这人的成排往下倒，的死都是人。他问了问医官，药全不全，缺什么及时报告。医官点头，鲍少帅放心吧，咱们的药品供应上有的是。那就好，凡是伤员要加紧治疗，听见了吗？
是。
张学良上了山了，后边有位团长叫刘飞，刘飞是铁团的团长，大个背着大刀片，手里拎着核弹炮，保着两位军长上了山坡，但那个炮在头顶直来直往直飞，这不是说着玩呢，随时有生命的危险。刘飞十分担心，二位军长，这地方可不保险呐，请二位军长还是下山去吧。张学良一笑，哈哈，我们怕死，但你们呢？士兵弟兄们呢？难道就不怕死吗？你看当主帅的就有这点能耐，他就不怕死，身先士卒，三军才能战成，斗志才能旺盛。两位将军并肩站在最前沿，举起望远镜看对面的余温，看战场的情况，喊杀震天呐，离远点就看不清了，全是硝烟了。郭松龄问电报班的，前面战况如何？回军长的话，我军士气很高，但伤亡太大。嗯，郭松龄往前探探身子，汉卿，汉卿就是张学良啊。汉卿，我看要改变战术。
嗯，
怎么改变？这样硬拼不行啊。这眨眼之间，我统计了一下子，我们就损失了一个整编师。这战斗刚刚打响，什么时候结束还很难说。要照这样子下去，我们的损失没法补计呀。那你说应当怎么办呢？我的意思是这样，我们先展示不公的余温，先把敌人拖住，把大部队撤下来，改攻九门口。说着话，把地图展开，让张学良观看。那上面标的很清，原来张作霖是这样告诉你：第一军、第三军联合进攻榆关和九门口，这两个军合作，而且在不远的一座山上成立了联军指挥部。也就是由张学良和江登卷两个人负责，尤其江登卷身为前线总指挥，论职权高于张学良。总指挥，所以呢，他们一开始开个碰头会了。现在这俩军是这样分工的，江登选的第一军自榆关以北的角山寺，经九门口、荒山口以北，沿着医院口出击，这是第一军。张学良的第三军分工是从角山寺向南，经二郎庙、江女庙、红墙的沿铁路线进击，形成一把钳子。但是张学良的第三军在此受阻，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因此郭松龄说：汉卿啊，看来我们初步拟定这个方案不正确呀，这样打硬碰硬，我们的损失太大了。我建议现在我马上改变路线， 攻打九门口，配合第一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只要把九门口打开就到了直军背后了。那时余关外边的军队开始往里进攻，我们进去的人都着屁股打，前后夹击，让吴佩孚腹背受敌，一战可成功。有道理，太有道理了，好吧，就这样张学良做出决定，命人仍然仰攻余关，然后呢他领着郭松龄骑马下了山，改乘汽车赶奔联军指挥部。张学良命令把一军长江登选请来议事。这个江登选也是干茬子，那是张作霖手下的红人，王牌大将，跟杨以平关系默契，因为他们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，人称士官派，形成了一派。你看这奉军表面上看是一个军队，实质分好几个派，实力最强大的就是日本士官派，都是东渡日本，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，以杨武琴、江登选、常延怀这些人为首的，形成一个团体。这些人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呐、谁看不起？但呢，他们都听参谋长杨以平的，以杨以平为首，这是日本士官派。另一派就是以少帅张学良、郭松龄为首的，蒋武堂派。这蒋武堂，那乃是张作霖一手筹建的。现在张学良是蒋武堂的学监，郭松龄是高级教官，经他们的手培养了很多很多中下级指挥官，跟士官派是矛盾重重，不可调和。